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上》第十八章。《沙漠记上》第十八章主要记载两个角度，一个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大卫的互动，一个是约拿丹的父亲扫罗王跟大卫的互动。约拿丹跟大卫的互动，我们看见那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一个英雄相惜，那是一个英雄互相欣赏的一幅温馨的图画。其实约拿丹也是个勇士，在前面圣经里面看到他里面起了个意念，起了一年菲利斯人在那边扎营的时候，他居然说若是耶和华要我们娶的话有什么不可以，耶和华的能力或许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只是跟了一个拿兵器的人，两个人被神使用就让菲利斯人营大乱，不是吗？约拿丹也是个真正的勇士，而他看到大卫杀死了这个哥利亚以后，他对他就有一个惺惺相惜，他们也想到说，哇，这个大卫比我还能干，这个大卫比我还勇敢，这个大卫神用他，神用他胜过用我。约拿丹没有任何嫉妒的成分在里面，而愿意以当时他爸爸是王，是父王，他以王子的身份，对不起，他以一个做王的儿子的身份在当时是何等的尊贵，却愿意跟这样一个小牧童啊结盟。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这是一幅美好的图画，传为历史历代里面的家业，这个家业。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拿丹能够跟大卫结盟，那一种的光景是美好的。比照后面约拿丹的父亲扫罗跟大卫的关系来讲，我相信记载这么一段事实是要我们来效法。效法什么呢？别人有了战功，哪怕我从前也是个勇士，我们不应该彼此的嫉妒，我们应该彼此的联合结盟配搭，好好能够为神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想一下，当一个人恩赐比你大的时候，你到底是欣赏他呢，你还是嫉妒他？当一个人神使用他也好，神悦纳他也好，在旁边你觉得好像比你还要更怎么样的时候，你到底是要中伤他呢，你还是要真正的愿意配搭，大家一起在里面好好服侍主呢？这就是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大的难处，见不得别人好，另外一个怎么样的愿意跟他结盟合一同心配搭，这是我们的心。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一个真正是神的仆人，不把自己当作是这个有地位有权势啊，是主导什么事情，没有这样一个心态的人，他可以跟任何人结盟。他不会什么，他不会是这个仗着自己有恩赐，仗着自己有地位，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随意的用他的地位去欺负别人，用他的地位去跟别人对立，用他的地位去搞一些权谋，是不是？不会。所以约拿丹跟大卫好几次，约拿丹愿意看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不是一次两次。难道约拿丹要靠大卫有一天怎么样来得什么好处吗？他只是真心的欣赏大卫，这样一个靠着耶和华有这样一个信念，有这样一个信心，靠着耶和华，战争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你是靠你的枪靠你的矛来跟我打仗，我是靠耶和华， 约拿单爱大卫爱什么？因为爱他是爱他漂亮吗？还是爱他依靠神的心，那么勇敢的可以跟整个以色列军队都害怕的哥利亚征战，有这样的一种英雄气概。这个约拿单到底爱他的哪一点？爱他外面神勇哎，把人杀，把巨人杀掉，还是爱慕他里面那个这个人是对的，是个敬畏神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一个爱主的人，到有一天你发现他不愿意做你的走狗，不愿意做你的这个工具的时候，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恨他，还是你愿意去跟他结盟？这是关键，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而记载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心里面真的这样想，你不要把我心里想的当做灵兽的，当做圣经的本身，你好再去读，再去读，再去读。一个王子约拿单愿意跟一个那时候只是打了一场胜仗的一个牧羊人，年纪还轻的这样一个大卫，而且这个大卫的家世也不是做官的，也不是在他们什么这个很明显的，他们只是在一个乡下做牧放羊群的，只是这样一个牧羊的一个世家，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家里面的儿子还要当门户兵，要去当兵的，是不是这样？这样的一个绅士家庭里面，而约拿单愿意跟他结盟。今天我们放得下我们的身段吗？我们放得下我们的精力吗？我们放得下我们的什么？看见一个真正神用的人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他结盟，跟他配搭，而不是成为他的拦阻，而不是成为他的负担，不是成为他的绊脚石，啊，这一点我们要思想。第二个，我在这边来进入一个非常重点，就是扫罗跟大卫的互动。扫罗跟大，我常常讲，假如扫罗不是王，就是其他的兵丁，其他的千夫长也好，百夫长也好，老兵也好，以色列的妇人也好，老百姓也好，因为他们不是扫罗王，因为他们不是王，他们没有一个政治的地位，也没有一个政治的名分，也没有一个什么。大部分的人看到大卫所做的什么，他们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从内心深处发出感叹赞美，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被千千的归给扫罗，万万的归给大卫呢？因为他们很真实的嘛，一个嘛到了问题的时候做缩头乌龟，一个嘛是到了问题的时候靠着耶和华战胜，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嘛。他们讲的到底是不是事实哎？还是这些人讲的是事实哎？啊，我发现这边他们讲的是事实。那么既然讲的是事实，为什么扫罗会那么的不高兴呢？因为他有了地位。所以你跟一般弟兄姊妹讲实话都没有问题，你不要跟一个礼拜堂里面有地位的人去讲话，万一很不幸他是个扫罗的话，你会倒霉，就是这样嘛。刚才我们读完以后，大妈在旁边说，你看大卫你低调点嘛，你干什么做事无不精明的，无不精明无不精明，有没有讲了好几次，是不是？
大卫做事精明，
对，是吗？大卫做事精明了嘛，就是这样了嘛，大卫做事精明了嘛。大卫在旁边怎么说呢？大卫你可以低调一点，扫罗就不会这样了嘛，是吗？我们的主到世界上来不卑微吗？啊，那些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还是要把他钉死吗？这个跟你怎么样没有关系，跟扫罗的心态是有关系的。当然反过来讲，一个不像大卫这样的人，一天到晚想要以精明的事情做了以后去争取什么地位，拍要什么去篡夺别人什么地位，是另当别论啊，是不是啊？要起来革命啊，要干什么的，这另当别论。但是大卫没有任何这样的心， 他只是有一个责任感，扫罗吩咐他的事也好，不管任何的事情交代给他也好，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任何事情交代给他，他愿意尽本分，忠忠心心的，尽全力，尽心尽意的把它做得好。因为耶和华神跟他同在，他又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做的事情怎么会不精明，他做的事情怎么会不完满，不成功，不顺利嘛，你说嘛。啊，有的时候想想，当一个人做领袖的，他下面有个这么能干的，他应该高兴都来不及，是不是？但是一个想要，一个能力嘛又不够，又想维持自己地位的人的话，那么旁边有一个比他能干的人，他真是这个寝食难安呐。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怕那个人要起来篡他的位。人都扫罗忘记了，他这个位置是神给他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这为什么很多的人换了个做小弟兄的时候，做小弟兄的时候还谦卑，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做了主任牧师以后，他就不谦卑了。为什么呢？他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这个在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嘛。你换了个位置，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生命的光景啊，是吧？人格特质的光景，因为换了个地位以后就会改变吗？但是你换了个地位，若是你好好的学习，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会被操练到更加的成熟。假如不是的话，昨天你不是一个领袖，今天你是领袖了，会有什么差别？不会差别的嘛，不是这样吗？我们在这个地方更深的看出来，为什么扫罗会被废，大卫会被高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耶和华神不是看外貌，乃是看内心。一个人搞到最后，为什么天人共愤？刚开始只是天愤，他还不感觉。搞到最后怎么呢？搞到最后人久了，日久见人心了。久了，大家都知道了。不说也不代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嘛，对不对？他不讲就代表他不知道嘛。做人的心态，做事的方法，搞到最后到底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位置，还是到底要为了神的荣耀，还是为了神儿女的益处？弟兄姊妹，扫罗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被废的人的一些的特质。第一个，心里面容不下别人比他好，而那个好的人也不骄傲，那个好的人也没有意识要论断批评赶他革他的命，都没有。那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容不他下，容不了这样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征。第二个特征怎么样呢？不但容不下他怎么样，他还要用一些诡计，觉得很聪明。你看，我常常这样在笑，就是说我在私底下说的话，我都有一个概念，有一天神要把我在隐秘处说的话在房顶上宣扬出来的，你有本事你讲，你没有本事你不敢在房顶上说的话，你也不要在隐秘处说，因为有一天神要将你在隐秘处暗箱作业几个人开会讲的话到通通显露出来的，你要不要讲？敢不敢讲？你还敢讲的意思什么？你简直是这个不怕神嘛，不是这样吗？你们说人看不见神也看不见，人听不见神也听不见，真的是这样吗？我常常在想，这一个沙漠耳记上的作者，他怎么知道扫罗心里的这一种的恶念呢？要想借着大卫做他的女婿，是吧？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目的是要为了陷害他，他去跟非利士人打仗，要杀死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可能会被杀死，是不是这样？啊？他为什么要立大卫做千夫长？因为要大卫千夫长要带着1000个老兵去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呢？可能会被非利士人打死，这一种的恶毒的用心。 沙漠记上的作者他怎么会知道呢？神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神默示他写他就，不然的话要扫罗他自己写也不会写嘛。今天有很多人的存心，别人怎么会知道呢？要时间很久以后才慢慢显露出来。但在这个地方，神清楚知道扫罗是个什么人，启示沙漠这个沙漠记上的作者把扫罗这样的心说了那么的清楚啊。里面还有一点，到最后他会有一种实际的行动，想要来杀大卫，明处杀大卫杀不成，他就要用暗计来害大卫，这是扫罗会被废的真正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有计谋，我们可以这样那样百人一刀设个圈套，这样那样说一些重伤的话，搞一些什么东西来对付一个我们觉得我们眼中钉的人。是你眼中钉的人，耶稣都还是别人眼中钉吗？还被人家钉死的吗？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我们别人成为我们眼中钉的时候，我们要想想那个人是神喜悦的还是怎么样。假如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把他看成眼中钉，我们不是恨神吗？扫罗糊涂，但是扫罗这样的糊涂，今天很多人还是这样的糊涂。所以我想到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有许多的人要对付这一些人，这样那样，是吧？里面有个很有经验的老人家怎么说呢？你们不要去这样对付人家，是出于神的，你们就在抵挡神了；不是出于神的，他们乱了乱了，到最后会乱不下去的。今天你也不要去说，哎呀，他是凭着血气在那边侍奉啊，你也不要去攻击他。至少他现在在做，出钱出力在那边辛苦，你去说他干什么？是出于神的就做的久蒙恩，不是出于神的怎么样的？出于自己老我满足怎么样的？到最后他自己灵命们也没有进步，久了以后怎么样的？亲手自己手做的，自己亲手拆毁，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要去抵挡他，我们要去对付他，有意义吗，弟兄姊妹？啊，我们有的一个心就是希望那个人若是，我常常说扫罗，扫罗真的被神废了，我何等的盼望扫罗有一天能够悔改，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回头不要再做这些事就好了。但是扫罗一直到死对大卫有改变吗？有改变是逼了没有办法了，好了好了好了，大卫啊，对不对？恶魔又来了，大卫啊，怎么样怎么样？等到有一天怎么样，他又好一点以后，他又搞了。你以后去看，反反复复的，扫罗一直在没有真心彻底的悔改的里面过日子。我们反过来看大卫呢，大卫那个时候已经被耶和华借着沙漠已经膏他来，沙漠已经把膏他的话跟他讲得很清楚来。你看今天有很多的人真是很怎么讲，很愚昧的。等到别人跟他讲说，哎呀，你来我们这边，我以后就给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还没有做了吗？只是人家跟你讲吗？你就不要去到那个地方，就显出你是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嘛，不是这样吗？大卫没有显出吗？大卫有说，哎，扫罗扫罗，你可以下来了，你已经被上帝废了，沙漠已经告我了。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吗？一个是看到扫罗的记恨，一个是看到大卫的谦卑。但是大卫在这边虽然谦卑，但他做事的精明，他也是一个尽责 尽心负责的人，他做的事情也不是做了乱七八糟，故意很谦卑，是不是啊？怕显露了头角嘛，枪打出头鸟，是不是啊？哦，不是这一种观念，这一种观念是想要争取一个东西，只是现在还不合适，所以我就这个赢，这个在暗中等到时机到了以后，我再怎么样搞。大卫有这样的心吗？没有嘛，大卫没有这样的心嘛，不是一种权谋啊，也不是一种什么，那是神的时间到了，自然神高一个人不高错，时间到了就是。没有事实显明以前，大卫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牧羊人的家，大卫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扫罗所立的勇士啊，这个时候叫什么战士场，这个扫罗还顶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帮扫罗来驱赶恶魔的这个情师，到最后大卫怎么样，扫罗立他做千夫长，他只做个千夫长，到最后怎么样呢，扫罗要让他做女婿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还觉得自己不配嘛，有没有？我相信大卫在这个地方所显出来的是，我神漠视这一段事实，大卫是要我们羡慕的，不是说扫罗做了这些事情记在圣经里面是神的话要我们学习的，没有这个意思，大家了解我讲的哈。所以你哪一天把圣经翻出来要人家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的时候，你想想看，这段圣经到底是要警戒我们的，还是是要我们效法的？我们要分辨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也不要怕别人排挤你，你也不要怕别人打压你，不要怕。大卫显现出来的，你怎么样那是你，我怎么样我还要坚持，我在神的面前我当如何行。我现在越来越体会，我们一看大卫，人家把他当仇敌，大卫有把谁当仇敌吗？今天的和好不是说别人不会把你当仇敌，今天的真正心灵里面心态里面的合一是在我心里没有敌人，一个真心一个有心要跟人家合一的人，不证明不会证明说别人不把他当敌人，那是别人的事，但是一个真正有合一心态的人，不骄傲的人，在他心里面是没有任何敌人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常常我们心里面很多看不顺眼的人，有很多的理由，你为什么看不顺眼呢？啊，这你我们看不顺眼的还是神爱的吗？是不是？今天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反省，我还会看不顺眼一个人，我还会气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有理由气，像我有理由把耶稣气死，但是耶稣也不气。我最近跟人家交通一件事情的意思，我说我的主不是被人家气死的，我的主是甘心乐意被人家钉十字架死的。我们这些人不是早就把耶稣气死了吗？不，不是的。等到我们有一天有这样的一种 sense， 当我们里面还有恨什么人，还有看不顺眼什么人，还有看到什么人心里面就什么样的时候，我们要悔改，知道我们的心还跟主的心不一样。有的时候很可能自己觉得有一点地位了，有一点说话的余地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态会不会跟扫罗一样啊？神喜悦吗？神真的，唉，神真的不喜悦啊。大卫一直没有改他的初衷，你看到第十八节的后面，每逢非利士人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声被人尊崇。我们是跟人处得越久我们越被人尊崇呢，我们还是跟人家处得越久我们的狐狸尾巴露出来越多呢？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思想的，掩盖的事没有不被泄露的，我们在隐秘处说的话，有一天 我们的主会在房顶上给我们宣讲出来了。唯有我们真实的心态，我们的心态不完全，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求主来再一次的来塑造我们。大卫跟扫罗的结局不同，就在这两个人的心态不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